大家早晨。咁咧，我唔係我係第一次嚟講道，但係咧就唔係第一次嚟大家教會嘅。大家頭先聽主席介紹，我2020年就喺香港嚟澳洲長住啊。咁咧就啱啱嚟嘅時候咧，記得2019年尾就山火好勁啊嘛。咁咧就2020年1月咧就。未開始 Covid， 一月尾先開始，我一月尾嚟嘅。咁咧我就2月初嚟過你哋教會嘅嚇。咁嗰陣時咧，唔知有冇記有冇司事記得歡迎過我噶？我而家都有收大家嘅 bulletin 嘅嚇，因為填個新朋友卡嘛。咁我代表我而家服侍嘅教會係哥頓浸信會去問候大家啦。咁係大家知哥頓喺邊啦嚇。咁咁好開心喺大家當中分享神嘅説話。咁你睇呢段經文咧，覺得哎呀，即係呢段經文太熟啦，實在係咪啊？即係有時讀熟嘅經文都有啲困難，因為你會有啲前設，你覺得你自己已經好熟啊，大概都係咁樣解噶啦。咁但我哋嘅神好豐富嘅，聖靈亦都好 generous 嘅，可以令到我哋有更闊、更深嘅體會嘅。1936年12月10日咧，喺英國咧發生咗一件英國歷史相當重要嘅事。當時嘅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同佢嘅細佬啊，幾個細佬就一齊咧聚集喺英國一個地方叫 Surrey 嘅一個莊園咁樣啦，咁就簽署咗當時律師預備一份退位詔書。这个呢亦都系爱德华八世佢呢一世人最后一次用国王嘅身份呢去批咗呢一份法案。呢份诏书就系话明当时嘅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决定放弃王位。从国王嘅位置退落嚟。爱德华八世当时在位呢即系成为英国嘅国王只有326日。即系一年都冇就决定退位啦。將個皇位就俾咗細佬喬治五世。喬治五世係邊個呢？喬治五世就係後來伊麗莎白女王嘅爸爸。換句話講，英女王之能夠登基成為女王，係因為佢嘅大伯愛德華八世退位，佢先至可以做英女王。但點解愛德華八世有皇帝都唔做呢？係咪英國啲國民唔鍾意佢呢？相反，愛德華八世是一個相當親民並且是受群眾愛戴的一個皇室成員。甚至在戰時的時候，他親自落到戰場跟其他英國士兵一起作戰。愛德華八世退位的原因是因為他跟一個美國女子相戀，這個美國女子叫 Wallace Simpson， 而且這個女子已經結過兩次婚。愛德華八世希望同呢一個美國女子結成婚，不過喺當時英國嘅宗教、政治、法律上都唔能夠讓佢哋兩個好順利結婚。原因係愛德華八世上任嘅時候，佢就希望即刻娶呢個 Simpson 為佢老婆。呢一個行為係違反咗英國國王同埋英國國教繼承嘅規定。身為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佢有三個選擇。當時第一，放棄唔好娶呢個美國女人；第二就係、你有你講，我有我做啦。即係教會點樣講又好，國會點樣講都好，去照做去娶呢個美國女人。第三退位，結果佢選擇咗退位，即係唔要國王呢個位份，之後就成為咗溫莎公爵。呢、这個亦都成為後世人咯。我哋而家成日講啊，不要咩啊，江山愛咩啊，美人啊嘛，係咪？嗱，放棄一個身份咧，並唔係一件簡單嘅事。你有冇試過放棄你一啲嘅身份啊？我相信我哋當中大部分人都試過，係嘛？你有冇諗過你結婚嘅時候咧，你只筆一簽？即係結婚證書上面一簽，就表示你放棄咗你單身嘅身份嘅，或者好似我哋教會前一排啊長者團契 舉辦了一個法律講座，講有關遺產啊、遺囑嘅嘢咁樣。啊，即係如果有人有親人將遺產俾你，你係咪一定要要㗎？有人咁樣問呢個問題喎，即係人係咪一定要要㗎咁樣咁？原來唔一定嘅喎，只要你得係一簽，你就可以放棄咗呢個身份，唔使承繼嗰啲遺產。我哋頭先啊，主席同我哋讀路加福音一段經文，好似我講係一段大家非常之熟悉嘅經文，耶穌受試探嘅經文。四卷福音書當中三卷都有記載呢件事嘅，但因為作者唔同，記載嘅敘述或者敘事嘅方法都有啲唔同。咁我哋讀路加福音，喺路加嘅記述當中，睇下有啲咩特別先。在開始進入經文之前，我想問一下大家，在記述耶穌受試探這段經文，即是路加福音，剛才我讀第四章，第二三章是講緊咩㗎？路加福音，耶穌的出生啦，同埋耶穌成長的一啲少少嘅故事。雖然話三卷福音書記載同一件事都有啲唔同，但係又有啲相同嘅地方嘅，當然，就係記載耶穌受洗嘅時候出現的特殊現象。聖經咁樣話，佢話天就開了，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象彷彿鴿子，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的。路加福音三章21、22節咁樣講。按福音書嘅記述，呢個係耶穌第一次從神嗰度公開聽到自己嘅身份，神嘅兒子。神嘅兒子呢個身份意味住乜嘢啊？第二章最後的部分記述了耶穌少年的一個故事，是吧？講到去聖殿的時候，爸爸媽媽不知道他遺低了爸爸媽媽，還是爸爸媽媽遺低了他，總之是分散了，跟住又找回去這樣，是吧？其實那件事我們都看見耶穌一些人性的東西，是吧？就是要等候神，要靠神的恩典，要順服神等等。或者我們看下耶穌被魔鬼試探，三個的試探，雖然我們都很熟悉。第一個試探，我看看有沒有試探，是有的。我們讀第三節一起。魔鬼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魔鬼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能够将这块石头变成食物来填饱你现在打紧鼓的肚呢，你还是神的儿子吗？记住耶稣刚刚听到的声音是什么？自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吩咐石头变食物，喂，轻而易举啦，是吧？問題是要不要用神的能力來證明自己是神的兒子，要不要運用神的能力來解決自己的困難。如果運用的話，耶穌一定有這個能力的，而且人生變得一帆風順，是吧？心想事成，是吧？這個我們很多人都想，過年的時候我都想，經常都講。不過同時都顯示出耶穌重新做回神，放棄做人。如果耶稣去攞返呢个神能，放弃做人，咁样去道，有冇变成肉身啊？上帝嘅拯救计划好似唔系好掂啦，已经。魔鬼关心嘅当然唔系耶稣个肚饱唔饱。魔鬼驚嘅系神嘅救赎计划能唔能够实现。魔鬼建议耶稣在肚饿的时候运用神的能力将石头变为食物，其实是引诱耶稣做回神，不要做人。如果魔鬼这个试探成功，就足以令耶稣放弃他的使命，放弃他来到世界的目的。第二个试探，5至7節，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 雖然話我哋好熟悉呢件事成件事嘅技術啊，但係我哋有冇諗過權柄榮華萬國根本都唔係魔鬼？魔鬼點樣將一啲唔係自己嘅嘢去俾翻個主人呢？去引誘耶穌，去誘惑耶穌呢？諷刺嘅係呢一樣嘢，原本嗰啲嘢係耶穌噶嘛，係咪啊？聖經哥羅西書係咁樣講噶嘛，愛子是不能看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他做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做的，又是為他做的。魔鬼喺度提醒耶穌：耶穌，天下萬物原本係你嘅，你要唔要確認你嘅權柄？耶穌，其實你唔使做木匠嘅兒子啫，亦都唔使做啲咩咩仆人啊！你大可以宣認你嘅權柄，係嘛？奪回你嘅王位。耶穌，你知道你有拯，我知道你有拯救萬民嘅崇高使命，即係魔鬼咁樣同耶穌講。但係你冇權冇勢，你點樣憑？你憑乜嘢可以拯救萬民？如果你手握絕對嘅政治權力，指揮萬國嘅軍事力量，調配所有嘅經濟資源，豈唔能夠更直接、更有效去實踐你嘅使命咩？何必受奴仆之苦啫？何必透過受刑罰嚟使人得平安？何必要透過受鞭傷使人得醫治呢？何必透過死亡去赦免人嘅罪呢？聽起上嚟唔係好 convincing。同樣，魔鬼係叫耶穌放棄佢嘅使命，放棄耶穌道成肉身嗰個真正嘅目的。第三個試探，我哋一齊睇第九節到第十。你聽到嘅梗係好開心啦！哇，而家已經講到第三個試探啦，好快講完啦，應該。我哋第九第十有冇啊？第九節有嘅，我哋一齊讀啊嘛。第九節開始，魔鬼又領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我哋通常解读呢一个试探咧，就系唔好试探神啦，系咪？或者今日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耶稣唔系特技人啦，系咪啊？耶稣又唔系娱乐圈嘅人啦，系咪？亦都唔係咩產品嘅代言人啦，當時係咪啊？所以耶穌如果喺殿頂跳落嚟咧，而絲毫無損嘅話，唯一嘅目的就係要證明自己得到神嘅保護。點解要證明呢一樣嘢？因為第一個試探，耶穌堅持道成肉身，佢係人嚟噶嘛，係嘛？如果一個人喺殿上跳落嚟，會點啊？死梗噶啦，差唔多係嘛？必死無疑。但如果你跳落去，耶穌又是人，但又沒有事，那就是神保護他咯，是不是？魔鬼都很蠱惑的，可以這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套港產片叫《無間道》啊？下一張先，來啊，是啊，有沒有看過這套戲啊？這套是很劃時代的港產片來的。因為後來荷里活重金買了這套戲的故事，並且再拍在荷里活，用 top cast 去拍。誰做主角呢？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Leonardo DiCaprio、 Jack Nicholson 和 Matt Damon。 哇，厲害啊，鑽石陣容。那對叫 The Departed， 我忘記中文叫什麼了。大家如果有睇咧，你都知道呢套戏系讲咩噶？讲卧底嘅吓，大家知咩叫卧底啊？吓，有一次国语堂咧，去国语堂讲到卧底，国语点样讲啊？佢都唔知点样讲卧底，英文大概即系 undercover 咁样啦吓，咁但系我知话国语点讲啦，所以广东话都好生鬼嘅。是講卧底的，通常咧係警察派出一啲卧底咧，即係另一啲警察啦，去深入黑幫咁樣啦嚇，獲取線報，從而最後咧將黑幫一網打盡，通常都係咁噶啦嗰個故事。 大家記唔記得《無間道》其中一句咧好出名嘅對白？三年，下一句係咩啊？又三年，大家可能唔好記得啦。三年又三年，意思即係呢個卧底嘅探員做咗三年，哇！以為可以完成任務啦，點知總部咧就話唔得喎，你可以你要再做，因為我哋仲未攞夠啲線報喎，咁樣嚇。卧底最驚係乜嘢？身份暴露係嘛？即係身份暴露，不特止你得唔到警方嘅保護嚇，卧底同警方嗰個信任係最重要㗎嘛。個卧底會唔會話：，嘿，等我試下警方會唔會保護我，就專低做一啲嘢，睇下警方嚟唔嚟救佢？唔會噶嘛，係咪啊？如果要測試大家嗰個信任，咁嗰個信任就會危危乎啦。同樣，如果耶穌作為神嘅兒子，要測試下神會唔會保護佢呢？即係話神嘅兒子根本唔信任神，咁就真係徹底失敗。所以其他嘅使命嘅意義啊，全部都可以唔使讲。耶稣受试探呢个故仔，我哋嘅解读大多都系唔同范畴嘅试探，系嘛？肉体嘅试探啦，因为讲食物；名利嘅试探啦，因为第二个试探系讲荣华啊富贵赐俾耶稣咁样。仲有属灵嘅试探啦，第三个试探，最后嘅即系话你信唔信得过神？呢啲解读无疑对我哋都有好多提醒。但今朝我想同大家用另一个更加宏观嘅角度去理解耶稣受试探这一段的经文。大家留意路加在记述耶稣受试探的经文中呢，跟马太一样的讲述到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有两次跟耶稣这样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点点点点。讲到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耶稣受试探之前就是耶稣受洗或者受浸，是吗？神第一次向耶稣讲：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作为神的儿子这个身份确定了、确立了、公开了。大家再留意一下，就是路加在这两段经文，即是耶稣受洗和耶稣受试探这两段经文之间加插了一个记述的。大家知不知道一段什么记述？以前呢，以前都很以前，即以前講到咧，大家守住拎住聖經噶嘛，咁跟住咧我就話叫大家揭到邊度咧，好多揭聖經嘅聲嘅，而家冇曬呢啲聲，嗰啲聲咧對講員咧好有鼓勵嘅，但係咧而家冇曬，碌啦碌碌下當中睇下有中間嗰段係咩，插咗一段咩經文啦，如果你有聖經，你碌下嚇，就係、是、插咗一段經文，就係耶穌嘅家譜。可能我哋以為冇乜特別啫，講耶穌嘅家譜係馬太都有啦，係咪啊？馬太都有記述耶穌嘅家譜，並且我哋都好熟馬太記述嘅家譜啊，好特別嘅，分咗三段咧，有幾個女性嘅出現咧，有啲外邦人啊，諸如此類。但係路加嘅家譜同馬太嘅家譜唔一樣嘅噃，馬太嘅格式係點㗎？邊個生邊個，邊個生邊個，好正常啊，講係咪啊？路加嘅格式係點㗎？路加嘅格式，边个系边个个仔，边个系边个个仔，系讲仔嘅吓。路加强调系讲儿子嘅。马太家谱追溯到第一个提嘅系边个？亚伯拉罕。路加嘅家谱追溯到第一个系边个？亚当。并且路加点样描述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嗱，我咁样讲，大家会唔会有一个结连？亚当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老家想我哋知道啲乜嘢？我谂大家，我想大家思考三个问题：究竟神的儿子信唔信任神？神的儿子会唔会听从神？神的儿子会唔会执行神的命令？以上三个问题就是魔鬼自从人在创造之后要试探人的方法或问题来的。从创世纪开始，我们都知道神的儿子亚当就是魔鬼试探当中失落跌倒。但福音书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成功击退魔西， 類似的試探。亞當作為代表展示了人怎樣破壞與神之間的那個關係，耶穌同樣都是一個代表，展示了人怎樣可以信任神。或者大家熟悉的羅馬書，保羅就這樣說，5:18，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亞當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耶穌的義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因一日的叛逆，亞當的叛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耶穌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最後我想大家一起思考的，就是耶穌被魔鬼試探給我們有什麼啟發呢？魔鬼對耶穌的試探是可能為耶穌度身訂造的，耶穌肚餓就試探他將石頭變食物咯，將萬國交給耶穌，又或者見他叫他在殿跳下來，這些試探不適切於我們，不適切於你。什麼能夠成為你的試探，只有你自己最清楚。試探本身可能不是一定很邪惡的，試探的目的是要耶穌放棄他作為神兒子的身份，放棄耶穌生命的目標，放棄他生命的使命，這些才是試探的目的。神讓我們有生命在世上，此時此地我們的人生目標是什麼呢？我們的人生使命又是什麼呢？如果能夠令到我們毫無意義地虛度一生，魔鬼試探就成功了。使命啊、目標啊、意義啊，這些東西好像很抽象難明的東西，好像很難觸摸的概念來的。但我們看看耶穌，耶穌人生的使命、人生目標存在的意義，就是他的身份，神的兒子，基督的稱號。當他實踐了他身份的時候，他就是實踐他生命的使命、目標和存在意義。或者如果你真的覺得使命、目標、意義這些東西很難明白，你從自己的身份開始思考，從實踐我們的身份開始擊退摩西的試探。我認識一位姊妹，在香港的一位年長的姊妹，她的身世很坎坷的，很後生的時候，我想20歲未夠，她就是過佛新娘，在泰國嫁了去香港。你知道過佛新娘都不是真係認識嗰啲啦，可能過咗去啊，你就係、呢個就係你老公啦，咁樣即係咁樣啦。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廣東話一句都唔識，受盡白眼嚇，即係好多年前，可能係70年代嗰陣時咁啊。每日只係做嘢做嘢做嘢，做小販嘅佢，湊小朋友。到個仔女大嘅時候咧，發覺丈夫不忠喎，所以佢決定離開家庭。自己獨過一個人生活，在這個時候他開始回教會認識耶穌。他有很好的手藝，他的手很巧手，他經常做一些小飾物去送給弟兄姊妹，又給教會做報道，即是穿一些珠仔、穿一些十字架那些東西，這樣就經常關心教會的弟兄姊妹。他會在主日早上即是回崇拜的時候，他就會預備一些鮮榨橙汁、老火湯和羅漢果水，不是給個個的，只是給單身的弟兄姊妹，知道他們有需要，可能沒得喝啦，是不是？或者不會有時間弄啦，是不是？我想這個姊妹沒有想過什麼人生目標、存在意義、使命、這些東西，但他卻能夠清楚明白他在神裡面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女兒，關心肢體有需要的肢體，幫助神國的興起。在現實世界裏面，有人好像愛德華八世一樣，是吧？為了愛情甘願放棄自己作為國王的身份。在耶穌受試探、受魔鬼試探的故事裏面， 耶稣完胜了魔鬼的试探，耶稣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份，耶稣并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人那个的身份，或者是神儿子那个身份，用人的身份去胜过了试探。你呢？你有没有因为某些事而放弃了主给你的身份呢？意义和使命呢？大家在荧幕呢见到这个弟兄，他的名字叫梁桂明，有没有认识他的？应该不认识的了，应该因为都不会那些即明星讲见证的人来的嘛， 他都不是、这张照片呢就是2014年的我第一次听他讲见证。当时呢他知道自己患了胰脏癌年几左右，即是他2013或2012确诊了胰脏癌。大家知道胰脏癌是什么吗？你用的手机 iPhone 的创办 Steve Jobs 就是胰脏癌死的了、但奇迹地呢，这个弟兄梁桂明到今日仍然活着，已经十几年了。当时医生确诊他的时候呢，说他只有半年命。我二月呢，今年现在是四月，是不是？我二月收到他的见证，我读他的见证一些给大家听，分享一下激励我，因为我看的时候我都很感动的。他说在2013年1月15日就是确诊胰脏癌13年，还记得当日医生跟我说应该只有半年命。当晚我和太太根本就睡不到，但是圣灵感动我和我太太一起唱赞美诗敬拜神，之后就可以安然入睡了。经历神所赐的平安之后，以后的日子就开始为神作见证，探访癌症病人和短孙。2019年尾做了一个九个钟头的大手术，割了胰脏、脾脏、胆囊、十二指肠和半个胃，成为一个空心老棺，即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割了。感谢神，虽然有很多后遗症要面对，但仍然可以继续为神讲见证和探访同路人，也都可以参与护心喜乐团的癌症关怀小组和侍奉，能够认识更多义工同路人，一起服侍全是神的恩典。不过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2021年尾癌症指数持续升高，做了三次电子扫描，在去年的8月才发现胰脏癌复发，已扩散到肝和腹膜。根据医学统计，胰脏癌能够做手术割除癌肿瘤复发率也有八成，复发之后存活五年的以上是很渺茫。心情低落的时候，太太提醒我要数算神的恩典，圣灵感动我回想这十多年的生命历程。医生说只有半年，但神却给我更多的时间，而这十二年却是我活得最丰盛、最有意义的价值的人生阶段。因为可以经历神赐下的平安，有了平安我就可以有喜乐，全心去将生命交给神，交给他，为神作见证，探访病友和短孙。于是我便虚心向神祷告，我就是这样卑微软弱，就像将残的灯火压伤个芦苇，我真的不配得去侍奉你，求你让我在这人生最后的阶段，似乎要回天家的路渐近，仍然能够为你活出平安和喜乐的生命。有一个病友姊妹跟我说，她说我们趁着有生命还未到最差的时候，与弟兄姊妹举行识别会，应该仍然可以有能力表达心声的时候，举行一个生命礼赞，述说神的经历，让弟兄姊妹分享他们对我的感受，我都非常认同。感谢神的恩典，我打了 四针化疗，癌症指数由8000几降到5000几，第五针之后再降到3000几。而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完成了一半化疗程，将会做一个电脑扫描，结果怎样一切交给神。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再做工了。期望还有生命气息，可以为神去短宣作见证，以与太太一起报名3月中出发9日的马来西亚短宣，刚刚去完了。愿神开路带领 为我们预备机位及精神体力去为他作见证。主啊，我就是一个卑微软弱和不伴侍奉你的孩子，但若你不嫌弃我，就在你请差遣我。他不用这样做的，事实梁桂明啊，我的意思，你想想一个癌症病人，没有东西的脑里面，13年确诊，不断化疗，不断电疗，他为什么要去短宣呢？是吧，他大可以在家休息的嘛，是吧，理所当然的嘛。这个就是我们有时我们所想，我为什么用他的见证，就是有时想我们怎样去找紧神给我们的身份、使命、意义，去做多一点，不要辜负了神给我们的身份，就是这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就好像希伯来书那样说，你说有很多见证人围绕我们，好像云彩那样。主，求你叫我们彼此的激励，不单止我们周围有云彩，我们都要成为别人的云彩，将我们生命去活得更好，将我们生命去活得更更像你，更有你那个盼望，更有你给我们那个的真是恩典在当中。我们愿意就是将你自己的说话封存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成为我们的提醒帮助，以致到我们更加有能力去为主你做见证。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